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9节，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跟一个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对冲故事，或者说矛盾和张力。然后第一节经文就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事以后，问大家这事是哪件事？很明显是指上面的事，对不对？上面的事其实是耶稣跟法利赛人有一次公开的矛盾，那一次公开的矛盾让法利赛人非常的难堪。难堪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摊子降临到了现场，耶稣直指问题的核心，说了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哎，各位，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刺激到了法利赛人敏感的神经，对不对？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当时的回馈，我甚至认为他当时的回馈都是一个正确的神学，你知道吗？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各位，这个神学正不正确？非常的正确。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赦罪。所以各位，你可以用正确的神学错误的动机来犯罪，小心，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观念，符合真理的话语，正确的神学，除了神以外谁都没有办法赦罪。但是他们说这句话意味着他有一个错谬的弯曲的心思，或者说与神为敌，或者与耶稣基督为敌的动机和想法，就是他在本质上，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设。你知道这个预设是什么吗？这个预设是这句话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他为什么说耶稣说健忘的话？很简单，他预设耶稣不是神。各位，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们的评价对不对？非常对，符合律法，符合神学，符合正统。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们说的非常好，非常对，很正统。但问题就在于他们的预设是错的。你发现没有？各位，多少时候问题不在于我们抛出的一个一个的结论，夫妻吵架的时候抛的一个一个结论都是对的，但问题是你的心思是弯曲的，你的预设是错的，你的动机是错的，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错的，于是你说用那一句一句正确的结论在犯罪。各位，是不是我们常常容易陷入到这样的牢笼当中？于是耶稣为了帮助如此刚硬的法利赛人，各位，我用的是如此刚硬，为什么说是如此的刚硬？因为他用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真理，正确的话语在替自己包装，包装那个弯曲的错谬的心思，是不是如此的刚硬？各位，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会这一套，对不对？用正确的东西来包装自己里面错谬弯曲的东西，这个的刚硬的程度甚至比错谬弯曲的心思加错谬弯曲的行为都更弯曲，因为这个更不容易被发现，这个错谬更容易被遮掩，这个错谬更容易被打着正确的旗号来犯罪。然后耶稣为了爱他们，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首先直指他们的内心，耶稣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哇，我这个最厉害了，你知道吗？他直接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就因为他知道人的心嘛。但是他不仅仅是这样，他开始把人心里的恶念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你摆一摆，看一看，就你心里的恶念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狂妄的、健忘的、无知的、僭越的一个人。然后耶稣就把两件事摆在他面前，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各位，我问你，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我们先不说神学上哪一样容易哈，当然在神学上，在永恒当中，你一定知道赦罪这件事是更难的，对不对？但是请问在一群刚硬的法利赛人的眼中，哪一样更容易？是的， 是的，戴老师回答的非常对。在那群刚硬的悖逆的法利赛人的眼中，上嘴唇碰下嘴唇是更容易的。哎，你的罪赦了，反正这事儿又看不出来，对不对？又不是当场就好像突然就三头六臂，突然就天上打个雷劈下来，这种事儿一般人做不到。你的罪赦了无从证明，你的罪赦了这件事儿，好像各位在法利赛人的逻辑当中，谁都可以说这句话，谁都能说这句话，因为在法利赛人的逻辑当中，这是一句僭越的话，健忘的话，谁都可以说，一个狂妄的人可以说，一个疯子可以说，一个健忘的人可以说，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都可以说，反正也证明不了。看起来是不是这句话更容易吗？更容易。然后耶稣接下来做的最刺激的一件事情，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换句话说，为了让你认识到我有这个能力，你不是觉得我没这个能力吗？你不是觉得我在健忘吗？你不是觉得我在上嘴唇碰下嘴唇胡言乱语吗？但要叫你证实这个看起来不可验证的话。于是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摊子立刻就起来拿起褥子回家了。哎，各位，这件事情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哎，如果你对你妻子说我爱你，但是为了证明我爱你，接下来一年的碗我洗了，哇，这个证据链条很强，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像耶稣那么实在，我们只敢讲空话大话套话，我们只敢飘在半空当中说一些不可验证也不敢验证的话，对不对？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接下来我要让他起来。耶稣在陪法利赛人走第二里路，你发现没有？我们只会走第一里路，我们只会说反正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就结束了。但耶稣陪着法利赛人走了第二里路，帮助他来看见这个问题。但问大家，法利赛人悔改了吗？看起来下面的经文他们没有悔改。如果你读完整个福音书，看起来直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依然没有悔改，对不对？我说的是这个群体没有悔改。当然中间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马太，约瑟，是有悔改，尼哥底母当然是有悔改，但是看起来这个群体一直在刚硬。甚至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问大家一般的民众的反应是什么？归荣耀于神，归荣耀于神。然后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出去想要商量着把耶稣给干掉。这是第六章那里记载的，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手枯干的人，于是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处置耶稣。各位，真理来到我们的面前，每一次真理来到我们面前，对我们都是一次试炼场。要么我们像这个民众一样赞美神归荣耀与神，要么我们就一定要干掉耶稣。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干掉他的方式是不听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耳边风。有的时候我们干掉他的方式是顺从自己的私欲，有的时候我们干掉他的方式是把他放在一边，不愿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掌权。总而言之，每一次真理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这两种情况，他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所有告诉我们，或所有我们告诉自己有第三种情况的，其实都是自欺欺人，你知道吗？接下来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有点自欺欺人。然后第27节一上来就是说这事以后，其实就是指的前面这件事儿。他为什么，你要敏锐的察觉到路加为什么把这件事儿跟上面的事儿连在一起来看。他连在一起来看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当时法利赛人不仅没有悔改，甚至他们变得更刚硬。所以真理有两个作用，你知道吗？要么让人悔改，要么让人变得更刚硬。是的，没有听错。对 对一个愿意顺服悔改的人来讲，真理对他是一个刺激，是一个更新，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成长，是一次机会。对于不愿意悔改的人来讲，真理对他是让他变得更加的刚硬、自私、拒绝。这是以后耶稣接下来做的这个事儿，又一次的刺激了当时法利赛人的神经，说他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哎，各位，这件事儿至少有两个挑战。我知道很多的传道人，我们自己读经，我们也听过很多的道，我们觉得这件事挑战最大的在利未，对不对？哎，为什么挑战最大的在利未？大家应该之前听过，对吧？利未税吏局长，对吧？不一定局长，反正就是一个高官厚禄的一个职位，税官，意思是拦一个卡可以收税的一个地方，对吧？是的，拦卡收费。他自己设税官、设税桌，他可以为自己谋很大的财富、地位、高官厚禄，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听见这里的时候，一定会说：“你看，耶稣对伊利说，跟从我来。”于是你知道经文怎么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各位，这个是很真实的哟。我们有的时候说撇下所有的呢，是比较文学化的表达。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比喻，但是在那一天，耶稣走在路上遇见税吏的那一天，人税吏是真的撇下所有的，包括那个税官，包括那个税桌，包括收税的权利，这个是真的，对不对？哇，这个对我们很多基督徒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刺激都很大？我们觉得哇，真的是税吏好，这个税吏了，税吏好爱主。啊，税吏好爱主，税吏好敬虔，税吏真是，哎呀，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税吏是我们的榜样？没问题，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至少是其中一面的事实，但是真实的。当神的恩、神属天的呼召真理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确确实实能做一些他平时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我们为税吏，哎，各位，当我们讲完这件事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心里最正常的情感是什么？为税吏感恩。哎，各位，这是不是正常情感？就我讲完这个事儿之后，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正常的情绪和情感是为税吏感恩。即使我做不到，但是我至少觉得马太比我强。这个税吏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利未。他比我强，我应该效法他，我应该努力，我应该为他感恩。哎，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感？哎，你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相反的情感？他什么人啊？他都能信耶稣了？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会有门槛，是有门槛的？他这样人都信耶稣，显得我……哎，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情感？法利赛人就产生了这样的情感。当他看见税吏悔改的时候，看见税吏跟从主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不痛快，非常的不痛快。好，我需要把这件事儿税吏的这个角度先停在这里。哎，刚才讲说，哎，对税吏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很大的挑战。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的情感是不是正常的？多少时候我们的情感都不是正常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扭曲的情感。我先放在这儿。其实呢，如果我们觉得税吏的挑战最大，税吏最艰难，税吏最舍己，或许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背景了解的还不够多。其实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挑战最大的不是利未，在这段经文当中，挑战最大的其实是耶稣。我要来给你解释这句话为什么。其实你看上下文你就能看出来了，对不对？其实上下文当中，耶稣到税吏家吃饭，到利未家吃饭的时候，哎，各位法利赛人有没有批评利未？有没有？没有，因为不惜得批评，连批评都觉得脏了自己的嘴。他们批评的是谁啊？是耶稣，你知道吗？ 各位，在这个故事当中挑战最大的其实是耶稣。经文的脉络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你居然呼召利未来跟从你，这意味着什么？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这就意味着这个要你知道，这个挑战大不大？这个挑战太大了，并且税利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几乎在当时社会是个共识，你知道吗？当时并列的词汇叫做税利、妓女和罪人嘛。税利、妓女和罪人大概就是下九流啊，下三流的吧。想一想，我们就挑战一下，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场景当中。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最恨恶最厌恶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对我们的挑战大还是小？太大了，我告诉你。你别说你一个社会当中最厌恶的了，就我们的教会当中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你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共识之下，几乎可以把耶稣归为这一类，物以类聚，人也群分。大概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终于理解当时，哎，是不是这样一讲，法利赛人好像有点可理解了，好像法利赛人的问题也没那么独特了，好像跟我们的问题也一样呀。我们不也这样想吗？我们不也常常拒绝那些整个社会或整个世界最厌恶的人，我们不也拒绝吗？我们不也从心里排斥吗？我们不也不愿意跟他们相聚吗？对不对？要知道，对当时的人来讲，吃饭是最亲密的一个表达。吃饭啊，在犹太社会当中，吃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团契，是一个认可，是一个接纳，是认可他的表达，你知道吗？是接纳他，是与他相交，是与他认同。吃饭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接下来利未的反应很真实，你知道吗？虽然利未有钱有势，但是各位，他不被社会接纳，他不被社会接纳，他在道德上是社会的最底层，你知道吗？于是那一天耶稣接纳他的时候，税利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宴席。你好理解这件事儿。利未为什么做那么大的一场宴席？他要证明自己，证明我也是有朋友的。他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同他们一同坐席。换句话说，那个场面应该很大。他在家里大摆宴席，他想洗刷掉自己一生当中的屈辱，对不对？然后就是在这场宴席上，哎，各位你想一想啊，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最不被人接纳的一个人，在家里大摆宴席，亲朋好友都到他家里去吃饭，然后接下来在席间就发生了一个事儿。法利赛人就站起来就说，对耶稣说，哦，你知道这个说法就听起来非常的刺耳，问大家，这个说法利未能不能听得见？能听得见。税利就在他们中间，利未、马太就在他们中间，对不对？他说的是，你们为什么和税利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话就好像说，我假设好不好，我如果不这样假设的话，你会觉得不够刺激，请注意是假设哈。比如说假设戴老师就是咱全教会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人，人见人人物人，谁见了谁都想躲着走，因为只要跟他搭上话，只要跟他搭上事，只要跟他交往，你一定会反正就是说受很多的损失，名誉的损失，心理的损失，情绪的损失，各方面的损失。假设真的是假设，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我为了把这个事彰显的活灵活现一点，然后有一天我遇见戴老师说，哎，戴老师，今天到你家里去吃饭，戴老师会不会很高兴？ 会很高兴啊，牧师要到我家里吃饭，全教会有时间的都来啊。我不是那么不受待见的，牧师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我没那么不受待见，只要有时间的都来吃饭，哎，是不是个好事？是个好事，对不对？然后咱正吃的正好的时候，于是张弟兄就站起来说，牧师啊，你怎么能跟戴老师这样人吃饭？你知不知道跟他吃饭绊倒了我？你跟他吃饭以后还怎么当牧师？你跟他吃饭以后有什么资格讲道？你跟他吃饭，我要离开教会。你都开始跟他吃饭了，接受不了，绝对接受不了。像不像这个场景？各位想一想，是不是对这句话？当然看起来，当然是在指责耶稣，是真实的指责耶稣。但是其实对利未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利未可能就坐在桌子旁边，利未应该能听得见这句话。换句话说，那种傲慢、自义、那种骄傲，深深的在伤害一个悔改的罪人。那个利未、马太、税吏，他正在经历那个悔改的复兴、喜乐、罪得赦免、被接纳的那一个恩典当中，这个时候站起来说，他有什么资格悔改？全世界都有资格悔改，他就没资格悔改。这个话就是这么样子。各位，接下来你知道吗？我觉得耶稣的话太智慧太伟大了。耶稣接下来的话既是对利未的医治，又是对法利赛人的反驳，他同时兼顾到了。他举了人世间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例子，他说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哎，各位，这是不是人世间最常见的一个例子？人世间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健康的人都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人反驳这一点，对不对？没有人会反驳这一点的，没有人会不接受这一点的。换句话说，他在对利未说，你需要我，就是天经地义，最正常的一件事。我来到你家，就是在我看来，就在耶稣看来，就是最正常、最正经、最应该的一件事。在法利赛人看来，耶稣来到了利未家是最不正常、最不应该、最不能被接受的一件事，对不对？然后耶稣说，我来到你家是最正常、最应该、最应该接受的一件事。这个绝对对利未是一个抚平他的伤痛，对他是一个医治，是一个包裹，对不对？同时耶稣引用这个常识，对法利赛人发出了一个最深刻的挑战。什么挑战？就是你们连常识都没有，别装属灵。哎，各位，别装属灵。耶稣的意思是，对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你别装属灵，你连常识都没有，你先当个人吧。为什么？因为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一个正常的常识，你都没有。接下来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为什么？因为义人不用悔改，他都是义了，他还悔改个啥？他都义人了，那没有悔改的空间。然而事实上，耶稣来到地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区别就在于什么？区别在于说，是像利未这样悔改的罪人，或者说认识到了自己的罪的罪人，愿意悔改的罪人，还是像法利赛人这样不认识自己罪的罪人，不愿意悔改的罪人，就这两种罪人。而在法利赛人的这个划分当中，他们以为说这个世界上有义人有罪人，耶稣说抱歉，画错了，这个世界没有义人和罪人这两种画法，而是悔改的罪人和不悔改的罪人，认识自己罪的罪人和不认识自己罪的罪人。问大家，在这里利未是悔改的罪人，是认识自己罪的罪人，那法利赛人呢？不悔改的罪人，不认识自己罪的罪人。法利赛人的逻辑是什么？他觉得自己义，于是就不接纳罪人。但是抱歉，事实上他觉得自己义，只是他觉得。 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哎，我们通常什么样，什么时候不太接纳别人？就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我们比特别别人做的确实是糟糕的，但我们觉得我们更好的时候，我们就更不容易接纳他了。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这里关注了那个刚硬的罪人，也关注了那个柔弱的罪人，他是那一位招罪人悔改的主。接下来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哎，各位各位，我多年以来我常常容易把这两段经文分开读，你知道吗？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你仔细看，这两段经文很可能就是在一起的，是紧接着发生的事儿。什么叫紧接着呢？就是耶稣回馈了法利赛人之后，是不是驳得他哑口无言了？于是哑口无言之后，最好的方式是另起一个话题，转移另一个话题，对不对？既然这个事儿，好吧好吧，我承认我错了，但哦，我不能说这句话，我不能承认我错了。但是你来吃，你有没有发现他首先来攻击的是你跟谁吃？你他认为耶稣跟利未吃，跟税吏吃错了，就跟谁吃你错了，对不对？接下来这句话就是你连吃都错了，对不对？你看见没有？如果前一段经文是在批评说你跟谁吃，你的错误在于跟谁吃，接下来这句话就是你的错误在于吃，你就不该吃。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天天进食呀，我们进食，我们祷告，我们不吃，怎么你的门徒又吃又喝？你终于发现了，他现在攻击的点在于吃喝本身了，对不对？吃喝本身都错了。各位，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他会越来越违背常识的。他们为什么这样来攻击耶稣？你可以说他是狗急跳墙，你可以说他是转移话题，你可以说他是没话找话，他没办法了，他总是要来回馈一点。然后耶稣，各位，连这样无理取闹的话耶稣都郑重的回应了，你发现没有？耶稣怎么郑重回应的？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日子将到他们要进食，现在他们不进食。哎呀，我觉得这个回馈简直是太，耶稣非常严肃认真的回馈了这句话，并且这个回馈是把自己指给他们看。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举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效法耶稣哈，耶稣又举了一个常识，又举了一个他们生活场景当中每一个人都接纳的一个场景，就是在犹太婚宴当中。各位想一想，在犹太婚宴当中，新郎跟伴郎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主要的作为是什么？又吃又喝嘛，欢庆嘛，对不对？一起爱宴欢庆，一起举杯，一起相庆嘛，对不对？当然是这样一个场景才对啊，对吧？各位，耶稣举这个场景的意思告诉他们说，我的门徒又吃又喝，本质上是因为他认出了我是新郎，而你们要求我的门徒进食，本质上是因为你们没有认出我是谁。你发现没有？我是谁这件事儿你们没有认出来，所以你们才会标榜说，哎，宗教家所带领的门徒，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带领的门徒，就是老师带学生嘛，老师怎么做学生就怎么做，这就是宗教徒所带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标准的样子，我进食我的学生也要进食。但是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不是老师跟学生而已，你发现没有？他说的是新郎跟陪伴之人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效法他的言行举止而已，而是说我们进入到了他的婚宴当中，与他一起来相庆，进入了他的身份和关系当中。是这个法利赛人所有的错误都在于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做什么你也得做什么。 而耶稣福音所带给门徒的是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你发现没有，新郎跟陪伴之人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接。关键在于他们认不出来这种全新的关系。然后接下来耶稣开始设比喻来教导他们。耶稣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认为的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固有的旧的体系没有办法接纳耶稣基督这一个福音的到来。这一点非常刺激，耶稣举了两个比喻全部都是在指出这一点。新布和旧衣服，新酒和旧皮带都是当时的常识，不仅是当时的常识，可能放到现代都依然是常识，你知道吗？哎，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把一块刚买来的新布剪碎掉然后补在一片旧衣服上？会不会这样干？绝对不会。你这样干，第一，是不是破坏了那个新布？新布其实是很宝贵的，你可以做很漂亮的新衣服，对不对？你如果把它给剪碎了，是不是破坏了新布本身？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弟兄不专业，但姊妹其实很专业。有一些旧衣服实在太烂，烂到一个地步，如果你补在这个新布补上去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已经针脚都没有办法连接了，它都会不挂线了，对吧？它都会烂得更大了。这一点姊妹如果做过衣服的可能稍微了解一点。换句话说，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冲突是相当大的。然后新酒和这个旧皮带呢，你知道当时的人盛酒的容器不是像现在是玻璃杯哈，玻璃瓶，当时是用这个动物的皮毛熟了之后缝成一个一个的袋子，当做这个容纳酒的这一个酒袋。那你知道动物的皮毛容酒，酒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新酒呢，你倒进去之后它会不断的挥发膨胀，它会发酵嘛，发酵膨胀，当时的酒也跟现在的酒质量也不一样，当时的酒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不断发酵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是一个旧皮带，它的弹性已经很低很低了，然后如果新酒倒进去，有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是什么？那个发酵产生的气体有可能就把那个皮带给胀破了。哎，这也是在讲旧的体系跟新的体系之间的冲突，对不对？耶稣在呈现给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并且耶稣讲的这两件事当时连三岁小孩都能听得懂。这就是伟大的讲道者的特质，他讲的话连三岁小孩都能听得懂。哇，真的太厉害了，因为他用了人世间每一个人都能知道的道理来告诉你说原来那个道理我们忽略了。接下来耶稣告诉他们说，两个体系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协调的，而法利赛人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旧衣服缝新布，旧皮带装新酒。为什么这样说？想一想，法利赛人是不是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宗教习惯，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自己的这个宗教的体系，自己的这个旧的这个错误的体贴肉体的以自己为标准的各种各样的那一个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那一个固有的习惯，是不是有这个？各位，我告诉你的是，最糟糕的不是他完全的拒绝耶稣，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法利赛人或多或少有点被耶稣折服，就好像他们或多或少有点被施洗约翰折服一样。但是呢，对法利赛人的想法来讲，我这个体系呢已经几百年了，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漏洞，可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哦，你说的话也挺好，挺有智慧的，也是一个夫子嘛。因为有很多法利赛人都来找耶稣来辩论说，夫子啊，对不对？能不能这样，我这个体系呢毕竟几百年了，可能有点小小瑕疵，可能有点小 bug， 你的话呢又很智慧又很有能力，能不能我稍微攫取一点 来补到我这个体系上，让我这个体系运转的更完整一点。各位，这其实是法利赛人的想法，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一开始，而是等了三年多才杀耶稣的原因。越到后来越发现，原来他们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是小摩擦，不是边边角角的小 bug， 是整个根本上的体系上的对立。所以耶稣指出来，旧衣服是没有办法接纳一块新布，或者说旧衣服也没有办法补上一块新布的，旧的皮带是没有办法装进去新酒的，装进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那个衣服也破了，那个福音可能也被缩减，那个酒袋也破了，那个酒也会被洒出来，因为他们俩之间的对立完全不可协调，他们俩之间的冲突完全不可化解。让我停下来想一想，多少时候我们对福音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对真理的态度，是不是也常常容易落入到法利赛人的这个光景当中？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爱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这一切。但是呢，毕竟圣经很多话还是很宝贵的，箴言还是很有道理的，诗篇还是很美的，对吧？毕竟圣经有很多话还是很重要的。于是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东挖一点，我们西挖一点。哦，今天这段经文在职场上给我帮助，明天这段经文在婚姻上给我帮助，后天这段经文在育儿上给我帮助，再后天这段经文在对付脾气上给我帮助。事实上确实能给你帮助，但问题是经文首要的责任不是给你帮助，经文首要的责任是呼吁我们来认识那一位荣耀的、伟大的、荣美的、良善的、圣洁的神，并且因着认识他而服服在他的面前，生命被他折服，与他联合，在他的福音的光当中被破碎、被更新、被成长，以至于生命震动，以至于他不仅仅是在这方面那方面给你帮助，而是要还给我们全新的人。是的，这就是重生的意思。重生不是这方面那方面给我帮助而已。各位，几十年前人们说有病信耶稣病好了，不就是这个逻辑吗？仅仅是好病而已，不仅仅是好病而已。耶稣要还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人，全新的人，生命重整。所以你突然发现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对立是如此的决绝。原谅我说，每一天我们也要面对这一点。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宗教习惯，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错误的体系，我们体贴自己以自己为标准，或者说甚至都谈不上观念，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几十年来习惯的一些东西。各位，你几十年习惯的东西，别人一旦给你改了，你都不舒服，即使那个改都不分对错的。比如说几十年来你都是先这个刷洗洁精再冲，而不是先把残渣冲掉再刷洗洁精，你知道每个人做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先刷洗洁精再冲残渣的话，突然有个人是先冲残渣再刷洗洁精，你会心里像猫抓热铁一样，你会觉得哎呀，实在接受不了。人就是这样的，睡觉的习惯、吃饭的习惯、走路的习惯、购物的习惯、消费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当我们不愿意被震动的时候，不愿意被更新，不愿意被改变的时候，它有一个预设，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习惯本身就是对的，是这个预设。就我之所以对，就是习惯本身。好，最后一节经文怎么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他总说成的好，换句话说，对于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只要一个习惯坚持了十几年，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凳子就得这样摆，突然有一天 摆凳子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接受不了，琴就得这样弹，就得像鱼哥那样弹。如果有一个人这是另外一个弹法啊，实在接受不了，咱教会能接受那种弹法吗？啊，不行不行。你知道吗？人心就是如此的。这意味着有一些不分对错的事情，我们也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态。我们要说，主啊，是的，我自己不是天然就对的，我不是天然就不可动摇的，我可以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被动摇。不断的动摇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耶稣要来更新我们，但是更新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因为改变意味着不舒服，改变意味着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改变意味着走出固有的安全的感觉，安全地带，改变意味着要放下自己，改变意味着要付出。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从法利赛人的身上来看见自己的影子。我不想两千年之后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再把法利赛人批一顿而已。如果仅仅我们把法利赛人批一顿而已，那我们就在他们的面前扮演了另外一种法利赛人，对不对？指责他们的不义，来彰显自己的义而已。我们必须在法利赛人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你是我的救主，你要来得着我这个人，你要来使我更新成长和改变。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他。我们最终最终在主的面前能说的就是，主啊，我需要你。所以在今天晚上的查经结束的时候，我要特别的跟弟兄们分享说，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假期，对不对？进入假期你知道又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改变了。对很多人来讲，这件事是很难的一件事。为什么每一次假期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命全被打乱了，好像哪哪都不对？因为我们不太会适应，我们的生命没有预备好被挑战。当这个神兽回家的时候，我们觉得完了，整个家都乱了，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被挑战，对不对？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需要被挑战，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被更新。并且最好的福音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与我们同在。他不是扔给我们一套标准说去改改去吧，改好了就来见我，不是的。他在每一个细小的难处、挑战、艰难当中，需要我们成长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就好像当年他与利未同在一模一样，与门徒同在一模一样。他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语，今天继续的与我们同在。阿门，
阿门。
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